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罗老师好，
我是罗嘉怡，
哎，罗老师好，
听众朋友你好，
听到罗老师呢，好像感觉有一种怎么讲，非常安定的感觉，
很轻松啊，
因为现在是辅导教室，很多弟兄姐妹会带着问题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过去我们谈过，有的人呢，没事，整天就希望找辅导，但是有的人呢。好像
也不去找，
也不去找，有问题也不去找。那么罗老师作为一个辅导者啊，你应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啊？
不要看辅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不去显示自己一定真的有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
嗯，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找人谈谈，去分享，可以把心里的一些需要可以抒发出来，也是好的。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辅导去找人倾诉一下，对我们自己的心灵呢有一定的一些帮助。
嗯，
不会把一些可能不开心，可能有一些是误会的情况自己看不清楚。
嗯，
但是如果透过辅导可以给人听说一说，他们跟我们做一点分析，也可以把我们心里的一些忧闷也可以出去。
哎，不过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这个问题讨论以前呢，可能也来谈一谈这个辅导啊，大家对这个辅导的概念啊。
嗯，
以前我记得这个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这个青年团契说找辅导，哎呀，不能找，一扶就倒，不扶不倒，一扶就倒。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有的人也觉得不太赞成辅导，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说，哎呀，这个就没有信心呐，怎么去找人呢？
嗯，
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
对对，
我们应该仰望神呐。那如果去找辅导，是不是会不会就对神没有信心了呢？
嗯，
那么很多人对这个辅导好像还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也不是说抗拒，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的误解吧。
嗯嗯，你刚才说有时候我们有事情应该去找神，这个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说神我们看不见啊，
嗯，
有时候我们要倾诉的时候呢，神不是跟人这样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回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模糊啦，不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
嗯，
其实我们说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所以我们说要彼此分享分担，上帝给我们这个教导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记得我去念辅导的时候呢，面试那个时间老师就问我，你觉得什么是辅导？我就回答说辅导是陪伴。
嗯，
就跟一些可能心里他有一些很想倾诉的人陪他们一起，
嗯，
听听他们的需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就是陪伴的这个重点。
嗯，
所以我觉得辅导不是什么有需要才去啊，就或者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同伴彼此分担分享的一个过程。
哎，我觉得罗老师谈到这个陪伴的观念呢，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是找辅导是说我是需要帮助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从辅导员哈这个来说呢，他接触到这个被辅导者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个盲点，就是你终于有问题来找我了啊，现在呢我来好好的帮你，我来好好的解决你的问题。
对，
好像很多人对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
是，
那所以我没什么问题啊，我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啊，所以我不需要去找辅导。
嗯嗯，
所以这些呢，我想观念当中呢，可能我们透过每一次呢，我们都可以有所澄清哈。那么很快我们进入今天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今天我们教牧辅导教室要谈一个 比较不太属灵的问题，
对
啊，就谈钱了。那么当然啊，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说：“哎呀，谈钱呢，真的是不属灵哈，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神哈。”但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会面对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情境。
嗯，
那今天呢，这个问题呢，一个个案，我们啊来听一听内蒙这个姊妹的一个个案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复杂，
嗯哼，
但是呢，也不是不能够处理哈。怎么样来面对？就是教会面对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需要募款的问题？
嗯哼，
那究竟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那好不好？罗老师，我来把内蒙姐妹的这个个案来分享一下哈。
嗯、
那内蒙这位姐妹呢，她说啊，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啊，是姊妹。在教会里面呢，负责不同的侍奉岗位。那当然，我相信这个姊妹呢，应该是教会主要的一个同工了哈，负责服侍。
嗯
嗯。那么姊妹她丈夫呢，过去是因为包工贷款周转，后来又因为赌博欠下大额的债务，差不多有将近100万，哇，相当大的金额哈。
嗯嗯。
那么同工姐妹呢，为着这个缘故，就想要退出侍奉。因为要偿还这个家中的这个债务呢，所以她就打算和丈夫出去打工。教会呢，因着姐妹有很重的侍奉，啊，不想她因为要打工偿还欠债而因为这个原因就离开教会，所以想为她呢在教会里筹募金钱的啊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帮补吧。
嗯嗯。
好，但是呢，又因为。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有另外一位同工呢，就劝姐妹不要出去打工了，免得放下侍奉啊，不讨神喜悦。所以现在这个姐妹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教会也不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帮这位同工。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啊，比较复杂哈，因为。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跟教会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是她丈夫出了这个债务的问题。
对对对。嗯。
但是因为这个姐妹她是在教会侍奉的，那么现在家中面对这个债务经济的压力，姊妹想要外出侍奉，那么教会呢就不希望她出去。
嗯。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让姊妹非常的难以抉择。
对对对。
嗯。那罗老师你应该怎么看？
其实我们相信教会里面的同工劝姊妹不要出去啊，因为里面也提到如果你出去工作就不讨神的喜悦。可能这个姊妹也从教会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个同工他对神的这个呼召来侍奉呢是应该全心全意的，
是，
所以不应该为自己的一些需要啊一些的情况呢就放下自己的侍奉。他们就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嗯，
但是他们可能却忽略了一个个人在家庭这个情况，
妻子的责任，
对对对对，
嗯，
他也是家里的一份子的时候，丈夫怎样的情况他觉得也需要有一点帮助和帮助解决，
嗯，
所以他也有他的一些为难。
嗯，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就反映出一个同理心哈，
对
啊，因为有的时候中国人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哈，意思就是说啊，你好好的侍奉，可是我们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是我家欠债，不是你家有这个债务的问题哈。那么你们家可能平平顺顺的，那这种的债务长期的压力，对于我想对这个姊妹也好，包括对她的丈夫也好，
嗯
啊，虽然她丈夫赌博欠债哈，当然我们说啊这个是对不起家庭哈，但是啊毕竟这是一家人的事情，所以教会应该从一个陪伴或者说从一个理解。同感的心，
对，
来帮助这个姊妹。我个人是觉得说，当然啊，从属灵的角度说，哎呀，你这样出去就放下侍奉，就神不喜悦。
嗯，
但是教会应该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看，究竟有什么方法来陪伴，或者说来帮助弟兄，除了为姊妹祷告以外，当然这个祷告是很重要了哈。
对对对。
但是除了为他祷告以外呢，我觉得应该啊。一个陪伴或者说来帮忙这个姊妹找出不同的渠道呢 来面对这个债务。
是啊，其实他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也想用一些方法来帮助的这个姊妹，看看可不可以，就是他们说筹款啊，
募款、啊、
对对对，可以在教会里公开向弟兄姐妹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用他们的金钱这个能力来帮助这个姊妹可以解决家里的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募款，其实在教会里呢也是需要有一些谨慎的处理。
嗯，
否则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筹款，什么时候不可以筹款呢？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嗯、其实呢，如果从教会整体来说呢，啊，当然我先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哈、
嗯，
并不表示说这个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答案。也许罗老师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我个人觉得说，特别是教会这种筹款的呢，可能啊不太适合是全教会一起来所谓的筹款啊。那当然比方说这个姐妹家庭有这个财务的问题，其实这个是因为丈夫赌博的关系，可能有的家庭啊就是正常的一些经济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呢，如果啊用教会筹款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些引来一些不同的声音？
嗯，
那么对教会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是，
那么比方我买房我还差100万，
对，
那
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跟教会来筹款呢？啊，甚至跟教会来借款呢等等。所以这样就会不会就变得有点复杂。那我个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如果私底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有爱心，
嗯，
他们愿意比方无偿的啊无息的贷款来帮助这个姐妹啊来分担一部分的债务，那么等往后慢慢的能够还清。但这个是个人跟这个姊妹的这个关系，而并不是好像教会整体的一个所谓的用募款的方式来解决。
嗯，不过你刚才说如果有一些私下跟姊妹如果有交情，他可以跟他怎样去安排，也是要小心。
嗯，
因为可能如果你说没有这个律师去贷款，他怎么去处理以后偿还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
否则的话呢、
嗯、
到他不能够偿还的时候，两方都可能有一个好像是处理的不好的时候，
对对对，
也伤害了这个感情。
嗯，
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容易去处理解决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罗老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姐妹因为丈夫欠下债务，她想要离开侍奉岗位、出去工作，为了偿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责任哈、
啊，
因为毕竟欠债还钱嘛哈。
嗯、
但是是不是一定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来解决呢？从教会的立场，
如果他真的要出去，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赚到一些金钱来偿还这个债务的时候呢，有时候我觉得教会也要理解这个姊妹的一个情况和需要。
嗯，
可能他出去的时候呢，他跟他说一说呢，分担他有什么的需要为他祷告以外呢，也提醒他你要定一个目标一个时间，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你就回来，
嗯，
或者是怎么样。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他真的留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什么金钱真的确实去解决这个债务，其实他家里真的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
嗯，
丈夫也觉得，就或者这个家庭也觉得这个姊妹没有对家庭负起什么的责任，
嗯，
帮助。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教会也需要理解，如果他真的要出去的时候，给他提醒鼓励，要定一个目标，什么时候回来，赚到这个什么情况以下，他就会。否则我们说出去工作以后有一些吸引啊，引诱啊，啊，越赚越多的时候可能就不回来。
嗯，
这个也是很大的这个诱惑。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会从两方面哈，从姐妹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有从教会的角度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议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破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姐妹的状况啊，那么教会的同工，那么丈夫因为啊赌博欠债啊，那当然生意失败可能也是有主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姐妹的角度啊，先来谈一谈罗老师。那么这位姐妹想要退出侍奉啊，是可以理解。当然啊，我自己在想啊，我是弟兄，如果我是这个姐妹的丈夫，那当然我希望啊，我有责任，我赶快去偿还债务。那么妻子呢，如果能够跟我一块儿去努力个几年，我们能够把债务还清，我觉得这个也不为过。
对呀，
嗯嗯。
所以我们觉得教会里面要理解这个姊妹的一个想法，如果她真的要为着这个责任，她要帮助丈夫可以一起努力的去偿还这个债务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有这个需要，教会也要需要体谅她这个情况。就刚才我们说了，你要定一个出去的时间目标，
嗯，
或者呢，我们还要想，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情况就是姊妹的丈夫是赌博，
嗯，
如果她赌博的话，你出去偿还这个债务，很努力的工作，丈夫还在赌博的时候呢，这个也需要留意。因为如果你这样不停止对方这样的一个赌博的习惯的时候呢，你偿还不了，他一直在赌，
嗯，
你一直在做。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更加的复杂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肢体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困扰啊，无论是空中辅导啦，很多一些姐妹常常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丈夫爱赌博，甚至不管家里，那么有的时候甚至很多姐妹就问啊，是不是可以离婚啊等等这一类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多时间谈这方面的议题哈，不过我觉得啊，假设啊，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他悔改了，
对
啊，他弃绝这个赌博的习惯，然后他愿意承担起责任，那么出外打工几年赚钱，慢慢的还债，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哈。那么作为一个姐妹啊，妻子呢，我觉得啊，当然你说过不在他哈，过不在姐妹，啊，是丈夫惹的祸。但是作为一个妻子，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一个配合，就是真的陪伴丈夫出外打工呢？
嗯，
那么这个对丈夫来说，或者说对不信主的丈夫来说，哎，是不是也是一个鼓励啊？或者说觉得说，哎，因为我的妻子不计前嫌啊，愿意饶恕我，所以呢，愿意和我一起努力，无形当中会不会也更加激发这个丈夫呢？愿意努力啊，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我觉得这个姐妹出去也并没有什么不妥。
如果从婚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如果结婚的时候就是双方都要为双方负起责任，无论是什么时候身体健康啊，财富手有没有啊，都要彼此的一些共同去努力承担。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如果姊妹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现在她愿意努力去还自己的债务，作为妻子如果跟她一起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给丈夫一个鼓励，其实也是让丈夫可以从妻子的身上看见信仰这个爱里面的一些分担，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可以影响自己的丈夫有一天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如果她真的要出去为丈夫这个情况同心的去偿还，我相信可以考虑，
对，
也可以明白。
嗯，其实呢，纵使他们一起出去打工挣钱啊，刚才罗老师也提醒，就是也要为出去打工定下一个日期和目标啊。那么也许甚至要离开自己本地的城市到外地呢，其实也要鼓励这个姐妹啊，她一样在当地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教会啊，也许不一定能够参与这么多的侍奉，但是我相信呢，这种啊聚会啊，或者跟肢体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是维系的好的话，信仰跟工作呢其实是不会分开的。
对对。
那么我觉得就让这个姐妹可以暂时的放下侍奉，可不可以呢？那么因着有一个目标，好像刚才罗老师讲的，那么好像有的人啊，因着不同的需要啊，过去我们也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啊，他可能家里有特别的需要，他要辞职，他要啊全心的照顾家，可能两三年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阶段性的啊这种的安排呢， 我觉得教会应该从一个理解的角度来帮助这个姊妹。
对，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教会可能一些可能同工啊，特别长辈，有时候就觉得你侍奉就是一生的，不能停下的。
嗯，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属灵的角度来去看每一个情况，他们就不会像你讲说人有不同的生活的这个阶段。
嗯，
有一些的情况特别的需要情况里面，他们可能暂时停下。
嗯，
可能有孩子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照顾的时候真的可能有一点点在侍奉上也要放下，但是我们也看见教会有时候说哎，他不属灵了，他现在只顾家庭了。所以有时候有解样一些，我们也可以说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
观念，
观念对，就影响同工，影响弟兄姐妹在参与侍奉的一些看法。
嗯，那刚才我们谈的是姐妹的角度，那么从教会的角度，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哈，就是因为姐妹在教会中是一个同工，那么她也担负不少的侍奉，所以教会真的很想姐妹继续的留在这里侍奉。
嗯，
所以呢，想到说啊，是不是我们来为姐妹的债务来募款哈？那刚才我说我个人啊，我是不太赞成用募款的方式。
嗯，
那除了募款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教会可以去尝试去努力来陪伴，或者说来啊让姊妹知道说哦，原来教会是很关心支持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的帮助呢啊不一定真的是金钱上的帮助，有的时候这种的支持陪伴呢，
嗯哼，
对当事人其实是更有鼓励性的。
其实我觉得姊妹在这个情况里面，她真的自己有心理的一些为难，她也明白的。我相信要离开教会的服事去出去打工，她心里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教会的同工或者弟兄姐妹，如果关心姊妹的话，可能找一些时间听听姊妹心里的话，也为她特别心理的需要来祷告，一起看看神怎么为他们去做一点的开路。我们也说透过一个分享祷告里面呢，其实也给姊妹一些安慰、鼓励。可能有时候他不一定要出去，也给他想想有什么的方法。其实有时候可能不是出去工作，是不是可以在本地或者找一些可以侍奉以外也可以参与的一些工作。
嗯，其实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如果公开在教会哈，特别是以教会整体的这个公开的募款的话，那么因为一般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方有一些扶贫啦，
嗯，
一些急难救助啊，这个我相信过去教会可能都有一些慈惠工作的这些募款，弟兄姐妹也乐意一起的参与，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分享爱心哈，分享基督徒社会责任的一个这种的机制。但是呢，如果因为这个姐妹的丈夫欠债，那么会不会让弟兄姐妹有错觉，就是哦，原来
赌博也可以
缺钱了，也可以跟教会来募款。
对，
那我任何的项目是不是都可以拿来教会，希望教会能够帮我募款呢？我觉得就会产生一些混乱。
对，所以教会如果你在关心帮助这个同工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什么时候可以筹款呢？等一下我们可能谈谈。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真的如你刚才说，不应该公开的去募款。可能私下弟兄姐妹有一些关心他的，可以安排给他一些金钱上可能一次性的一些帮助，关心可能就免时的贷款。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要处理的好，谨慎的，否则将来他不能够偿还的时候，或者出了一些什么情况，双方都会受到伤害。
嗯嗯，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是不是教会如果想要挽留这个同工姐妹呢，在侍奉方面呢，哎，有人建议就是给一些薪酬哈，
对，
实质的，因为他去外打工，可能当然可能教会的薪金可能不是很高，但是至少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那么这个会不会能够帮到解决的方法呢？
其实我相信内蒙里面有一些教会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同工是
不知心的，
不知心的，就是你自己抽时间，对对对，但是他们也不叫他义工，也是同工， 全时间也参与的，但是没有薪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教会就可以奖赏。如果他要出去打工要赚钱，教会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他侍奉里面给他一些酬报，
嗯，
给他可以做来做一些金钱上的一些偿还。
嗯嗯。那么最后我们谈一谈啊，就是这个募款哈。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开募款，特别是从教会整体的来说哈，因为有一些私底下的帮助啊，各方面都是个人的，我们都比较鼓励是一些个人啊，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他真的有负担爱心，不会增加压力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但是对教会整体来说，的确我们也会面临到在教会管理上面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来公开募款。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的啊，怎么讲，一些的限制，那么让教会不至于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想募款募款募款。嗯，
你刚才也提到我们说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需要了，可能也一些什么灾害
啊，
教会里面可能有也有自己的一些可能关心了，也参与这个也是公开可以说的。另外我们说可能扩建自己的堂所，
扩建
聚会，对对，教会里面的扩建其实也可以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信徒教会对他都是有份的，就是上帝的家的时候呢，其实这样公开跟弟兄姐妹募款这个可以接纳。
嗯嗯，还有一点，其实啊，像我自己所属的教会有一个所谓慈惠奉献，
对对对，
那这个呢，它会特地限定在来帮补教会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啊，这是一个委员，他们啊用一种无名啊这个不是实名制的方式哈、啊，不记名的方式，来对帮助者，也就是说，奉献者是谁不知道，
不知道
帮助的人除了这些委员之外，其他弟兄姐妹一概不知道，受帮助的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呢。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特别需要募款的时候呢，让弟兄姐妹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钱是为着教会某一些特别有需要的肢体，你不用去打听是谁，但是呢，啊。教会来统一来处理，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公开募款，我想这个对教会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了。
对，也对这个受帮助的人呢，他的心里也真的比较舒服。
嗯，
好，也大家如果奉献的，如果接受的，都可以安心的去接受。
嗯，好，今天我们辅导教室呢就和大家谈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我。